在中国，我七次被抓捕，六次被迫害的奄奄一息抬回家，三次被劳动教养，九个月的奴隶般的奴工迫害。
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从中国大陆逃亡来美的法轮功学员尹丽萍讲述了受迫害经历。他在中国曾被秘密关押过六个不同的教养院、地下监狱、犯人医院及迫害法轮功的黑监狱，历尽折磨。在马三家劳教所，他曾被注射不明药物，并被无数次的野蛮窒息性灌食，几乎失去生命。在辽阳劳教所，他又经历了九个月的奴工迫害。由于不放弃信仰，2001年4月19号，尹丽萍和另外八名女法轮功学员被马三家秘密转押到一个专门用男犯人性迫害女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被与男犯关押在一起。
然后上来一群男人，就是打我的脸，打我的头，然后把我的衣服全部拽下，我的衣服在脖子这，我的裤子在我的脚面上，其中一个30多岁的男人骑在我身上，就是打我，一群人过来打我。后来等我醒来的时候
When I came to conscious，
我身边已经躺了三个男人，左边一个，右边两个，我床上还站着两个男人，扛着摄像机给我录像。
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迫害中，尹丽萍认识的学员里已有10人被迫害致死，30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目前这种迫害还在继续。
今天来到国会，我就是要讲出那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讲不出来的话。
美国国会议员称赞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真相的勇气，并认为那些迫害元凶如江泽民等必须得到应有惩罚。
Sexual perversion by government employees shouldn't even be, they should hold those to account that commit this rather than unleash them on the people, includ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ho then suffer often to the point of death. Eventually, the cruelty that they originated and participated in becomes known. You look at the Nazis that are still being hunted down today.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一名女性法轮功学员周玉琴，2000年曾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遭受板子料酷刑。最近呢，她又被非法抓捕关押在这里。然而，让家属们担心的不仅仅是这种别名为“死人床”的酷刑，还有看守所对他进行的体检。
体检是一个普通的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却非常令人紧张和担忧。旅居美国的周女士正怀着这样的心情。她的二姐周雨琴因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抓，现在被关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我二姐是3月18号被抓，后来转到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家属去问的时候，既不准探视，也不准送日用品，什么都不准，而且说还带她去体检了。那我听了以后就非常的紧张。好好的，一般的话在看守所是不太会带去体检的。那我的反应就是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她被迫害的很严重，他的身体不行了，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事情是可能是想要他的器官。
周女士之所以对体检如此担忧，是因为自从2006年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证人曝光后，许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被关押的日子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过体检，这是中共建立人体器官库的第一步。
有一个沈阳公安医院，他把我关在那个地方，就与世隔绝，然后做全面的体检，所有的身体检查，包括心电图啊、CT 啊，然后验血、验尿啊，问一些奇怪的问题啊。但是最后呢，因为我的回答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就侥幸吧逃出来了这一劫难。
让周女士尤为担心的是，带二姐去体检的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是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严重的单位。周玉琴2000年就曾经在这里被施加板子料酷刑，
就是说把人分开十字形的放在床上，把四肢固定住，然后呢在屁股下面抠一个洞，就让大小便从那个洞里漏下去，24小时不停下来。这个是中共被迫死囚犯的一个酷刑。对死囚犯，他们最多的时候我查的好像是8天。那我姐姐当初被这样的酷刑2个多月，直到她被送到劳教所去。我知道这个以后，我难过了很多天。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比迫害死囚犯还要严重。
周玉琴今年63岁，从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她迅速地在家人眼中变成了一个新人。妹妹周女士形容，姐姐从身体虚弱对人百般挑剔，变得身体健康随和开朗。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周玉琴曾2次到北京上访，2次被非法劳教。
我二姐第一次被劳教以后呢，在洗脑班被迫害到生命垂危啊！我姐夫跟我打电话说，他通知他去接他的时候，他眼睛不见，不能走路，就是人是软的。我姐夫背他回家的。第二次他劳教期满就没有放他，直接被抓到洗脑班里头去继续去迫害。当时是03年的元旦，我爸爸那个时候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从小我二姐是我爸爸最喜欢的女儿，所以我爸爸可能心情就非常着急，后来就去世了。
身在美国的周女士和姐姐有着共同的信仰，在担心姐姐的同时，她也留意到从今年3月1号开始，公安机关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施行。同时99年6月11号开始实施的公安机关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废止了。
99年的那个规定里头说，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以不追究警察责任，那新的规定当中这个条款是没有了的。那就意味着如果上级的命令是错的，那么你警察有拒绝执行的权利，如果你要是执行了，将来是会追究你的责任的。
周女士说，现在仍在迫害姐姐，迫害其他法轮功学院的公安警察，实际上对自己是一种伤害，因为发动对法轮功迫害的江泽民已经被20多万人控告。每个警察都要认真想想自己的未来，而不是机械地继续执行错误的命令。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国近闻。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呢，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刑事控告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要求中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追究他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将他绳之以法。随着参与人数的越来越多，中国大陆民众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在了解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之后，纷纷表示他们也要举报江泽民。法轮大法明慧网4月13号报道说，根据不完全统计，仅河北省曲周县一个地区，从去年的11月份到今年的2月份，就有9968人用真名实姓联署举报江泽民。报道说呢，目前联署举报信已经投递到了中共最高检察院。江泽民1999年7月20号发动镇压法轮功运动，17年来导致3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数万人被活摘器官，还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导致伤残。在中国大陆，民众因为举报、状告官员等而遭到打压的事例比比皆是。近期，大批法轮功学员就因为控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而遭骚扰、抓捕，甚至是判刑。8号，当局发布公告称，要保护举报人，不得打击报复。但是目前还不得而知，这一新规是否真的能落到实处？那么干扰诉江者是否会受到追究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大陆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财政部日前联合下发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表示鼓励个人和单位实名举报职务犯罪，保护举报人。规定强调不得打击报复，否则将进行处罚。这一规定发布之后引起各界关注，一些维权人士质疑当局是否真的会接纳举报和保护举报人。
不管上边出台的政策多么好，都是就在国际上看的，他不是把这个权利真正给人民的。你看那些公安警察就像土匪一样的，把老百姓根本没当人，随便抓、随便打、随便关、随便骂、随便判刑，他们就是保护那些大陆利益集团的。
大陆法学教授、著名律师张散宁则表示，大陆法律条文并不缺乏，但因为权大于法，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问题。
问题就是执行的问题，就是在基层的话有一个惯性，这个惯性呢就是长期以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长期以来这个法律行动虚实，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有它的一定的惯性。
张泽宁也谈到，今年年初最高法院法官集体向宪法宣誓，没有提到忠于党，这说明现任当局可能有意走依法治国之路，但因为历史问题积重难返，一时还难以阻止有法不依等惯性。2015年初开始，中国大陆掀起了史无前例的肃江大潮，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0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友实名举报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虽然当局曾出台有案必立、有诉必立的制度，规定不得干扰立案，但很多法轮功学员依然受到警方的无故骚扰、抓捕甚至判刑。
现在出台了这个规定，是不是有针对性的，比如是针对法轮功起诉江泽民的，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但是我认为有这规定就好办多了，我们在为法轮功辩护的时候也可以应用这个规定。
张泽宁表示，他本人亲自办理的法轮功学员因肃江而被抓捕的案例就有十多起。
这些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对法轮功因为起诉江泽民而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触犯了刑法399条的规定，构成刑事枉法罪。
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无数法轮功学员因举报抵制江泽民的非法迫害等而被残酷打压，甚至被活摘器官。早在2000年8月，香港居民朱科明和北京居民王杰就曾发起控告江泽民，结果王杰被迫害致死，朱科明遭酷刑折磨五年。而江泽民推行贪腐治国、高压维稳等政策，造成大陆司法极度黑暗。除了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之外，很多民众也因为举报、控告中共官员和各级部门而遭到打压。2003年，上海律师郑恩宠因举报时任上海帮高官黄菊、陈良宇、韩正等人被判刑三年。大陆知名学者吕嘉平则因举报江泽民汉奸出身、向俄罗斯出卖领土与宋祖英淫乱等问题，2011年被判刑十年。2014年，大陆著名作家铁流因举报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而被抓捕，后获刑两年半。